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安排这个机会，也谢谢教会安排这个机会，让我在这里可以跟你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那OK。哦，往下，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忘记了，做过好几期，可是还是忘记了。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忧忧愁愁地走了的人，他出现在三本的福音书里面，在这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人。路加说他是一个官，马太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少年人。今天我们要来看他的故事，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开始，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爱，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人的六个的特点。第一，他是有热诚，他从远处看见耶稣基督，他就跑来，行过来好像是太慢一点了，他急不及待的要跟耶稣讲话。第二点，他有谦逊，他的年纪跟耶稣基督大概差不多，可是他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跪下来。第三点，他是有勇气的一个人。当时犹太人的官和宗教的领袖大部分都是反对耶稣的，但他在光天白日之下，在一个大庭广众的地方，他跪下来求问耶稣，不顾人的议论，他是有勇气的。第四点，他是有成就，虽然他是一个年轻人，可是他已经做官了，而且他已经有很多的产业了。第五点，他是一个有德性有道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他说他遵守神的诫命，洁身自爱，他是一个有很好品格的一个人。大概我们希望跟这个人做朋友，大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可是他虽然有了这一切，他还是不满足啊！升高官发大财， 只不过是今生的事。他想得很远，他想要知道的是来世的永生。来世的永生，有一个故事是讲到在一个农村的教会，他们从远处请来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在他们当中传福音。那么他们就在村里的一个 市场里面摆上了一张大的广告，邀请人来参加那个布道会。在广告上面写作信耶稣得永生。在布道会的晚上，出人意料之外，教堂里面坐满了人，非常的热闹。后来教会知道了，原来有一个恶作剧的人把信耶稣的永生那个永生涂改了，变成了的水牛。很多人都愿意来听听是什么回事。这也难怪，因为一般人都是盼望的水牛很实用的，立刻可以使用的。但这个少年人呢，他要得永生，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也许你也像这个少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成功，差不多你样样想要的你都有了，可是你也没有像他为着来世的永生打算呢。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喜欢这样开始，他说如果今天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你到天上去，站在天堂的外面，神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到天堂来呢？你会怎样回答他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的。好，这里我跟继续我们看到耶稣的要求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件的事是我觉得稀奇的。第一，当耶稣问他关于摩西十诫后面的六条诫命的时候，这个少年人回答说，我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耶稣看着他就说，你在说谎。不是，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很明显的，这个少年人他是讲老实话，按着他所知道的，他的确以为他都遵守了这一切的诫命。那第二件事叫我觉得稀奇的，就是耶稣对他说，好，你还缺少一件。只有一件缺少吗？我想想啊，如果我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所缺少的起码有100样。只有一件缺少，在这个世界上真是有这样一个完美的人吗？他缺少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第22节， 这个人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人的故事很简单，几句话可以讲出来了。他是抱着一个对的态度，找到一个对的老师，提出了一个对的问题，听见了一个对的答案，可是在最后他做了一个错的决定。为什么呢？马可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舍不得放下来。他大概从来都没有想，没有发觉到产业就是他人生中的依靠，是他人生中的至宝。在不知不觉中，产业已经成为他的神了。现在耶稣要求他要和他的产业分手，就把他难倒了。当耶稣基督把他带到一个鱼与熊掌的关头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他的真面目。他宁愿要水牛，不要永生，不要跟随耶稣，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请大家注意，除了在这个地方，耶稣从来没有要求人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的。举两个例。Oops。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提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他也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里来见耶稣，他想要知道人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国，就是说如何能够得救，如何能够得永生。耶稣怎样回答他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说重生，耶稣不是说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了。约翰福音的作者在同一章第十六节，我们都会背那一段的经文，是不是？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一切变卖一切分给穷人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撒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讲到关于他的。他是一个税吏长，他也是一个财主啊，住在耶利哥城。有一天，因为当时的人很多，他的身量又很矮，他就爬上树上面，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那一天要从那里经过，他要看耶稣一眼啊，就是那个的撒该。那耶稣基督走到那个树底下的时候，就说，撒该，下来。那你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有没有要求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呢？有些人可能说，哎，有啊，差不多，好像是不是？他说他要把他产业的一半分给穷人呢，差不多吧。还有他说，如果他敲诈了谁，他就要还给他们四倍的钱。可是不要忘记，耶稣没有要求他这样来做， 是他主动的，他说告诉耶稣，他说我要这样做，我的良心才觉得平安呢。耶稣基督没有要求他这样来做。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耶稣偏偏要要求这个少年人变卖所有呢？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我想我们都记得，神把十诫刻在两块的石板上面，交给摩西，石板的前面、后面都写作字。第一块的法板，第一块的法板写上对神的四条诫命，第二块的法板写上对人的六条的诫命。这个少年人呢，当耶稣跟他讲到最后的六条诫命的时候，他说他从小都遵守了，可是他不知道的就是他已经犯了第一条的诫命。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他的产业已经成为他生命里面第二位的神。我想耶稣是故意的给他这样的一个要求，把他的盲点显露出来， blind spot。 好，跟着来就是耶稣基督一些感慨的话。马可福音说，在二十三节就说，耶稣周围一看。可是路加福音怎么告诉我们呢？耶稣看见他这样，就是说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年轻人这样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就对门徒说，这个还是耶稣基督还是讲这个，是继续讲这个少年人。他说有钱的人，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门徒就稀奇他的话。为什么稀奇呢？因为很多人都说金钱是万能的，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财可通神呢。有钱的人要进入教会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财富在当时的人的观念里面是神恩待人的一个外面的记号。如果这些有钱财的人他们进天国是这么难，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呢，啊，不是难上加难吗？所以他们稀奇。可是耶稣基督没有停在那里啊，他继续讲另外一句话。这里说耶稣又对门徒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都知道骆驼是一头很大的动物，针眼呢是一个很小的洞，是不是？依靠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不是一件难事啊，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It's not difficult, it's impossible. 所以门徒啊，分外的稀奇啊。前面是稀奇，现在是分外的稀奇，所以他们是问，这样谁能得救呢？这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 bad news， 坏消息，好像没有人可以进天国。 可是感谢主，他继续讲一句话 Good news， 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了这样这句话我想我在恩信教会里面不需要跟你们讲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可是我们还是来把它念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出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在这里只是加上一点，可能可以帮助你们把这句话记得清清楚楚。这里保罗讲到的救恩是一个三是非的救恩。怎么讲？你们得救是头一个是，是本乎恩，也是因作信。这个 pronoun 这个代名词啊，是指什么呢？是指前面的这个本乎恩，因作信的救恩，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个是救恩的三个是，从神来的，出于神的，是个恩典，白白给我们的。两非是什么？前面我们从正面来看，现在从反面来看，并不是非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人的行为。这里就是两非了，免得有人自夸。为什么呢？如果你跟我在我们的救恩里面有我们的手在那里，有一部分的功劳是归给我们的，那么有一天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不要这样讲，我还是告诉你们我这个意思，我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不是我想出来的就是在有一个人呢，他名字叫 John Nelson， 他是在卫斯理兄弟那个时代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就是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那个时代有一次他跟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人讲福音，那个人就跟他讲他说牧师我要碰碰我的运气，我要靠着我的好行为上天堂去。那个 John Nelson 就跟他讲他说你以为你如果你真的这样子能够上天堂的话，你在天堂里面天堂就大乱了。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到天堂去的时候，所有的人站在耶稣基督和那个坐宝座的神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都在赞美神，那个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三节那里讲到的，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可是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唱的是另外的一条歌，你说但愿荣耀尊贵都归给我，因为我是靠行善到天堂来的。他说如果天使听到你这个歌的时候，立刻把你拿起来抛到场外面去。 这个是一个故事，可是也说明一件事，是不可能的，人没有半点的功劳。那么下面那个第十节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你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可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直接的翻过来是什么样？他的事，他的工作我们原是，那有什么分别？那个分别就是在原文里面强调的是什么？神的工作是他的工作。你跟我成为基督徒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不是我们的工作。那么你说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做基督徒有什么工作可做呢？有啊，因为下面怎么讲？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我们不可以靠行善来换取救恩，但人得救了以后都应该行善来荣耀神。这是你跟我不可以推卸的责任，神交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这个责任。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行善呢？不要因为圣经说你们不能够行善得救，我们就把行善放在一旁不管它，坐在这里上天堂就好。Well, 第二十八节彼得的问题，我们在今天所看过的经文里面有没有注意到有三个的问题出现？第一个是少年人的问题，我如何能够得永生？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就是十二个门徒问耶稣的问题，谁能得救呢？现在是彼得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这是个问题吗？好像什彼得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马可福音在这里的说法好像有点不太清楚，可是如果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七节的时候，那就清楚很多了。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的是什么呢？彼得好像就是说，那个少年人他不愿意做的事我们都做了，那我们有什么回报，有什么奖赏呢？这个是彼得的问题，可能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做了基督徒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六十年，那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奖赏呢？耶稣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念第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耶稣基督给门徒一个的应许，这个应许是有三重的，三部分的。第一个的应许是给那些为耶稣和福音撇下了房屋田地等等的人的，在今世的百倍。哦，我们都很会，我们都是精打细算的人，你拿出来一算，咦，一百倍的投资啊，这个回报的率很高啊！我们都来跟随你了。有些人有一种的看法，他们传一个所谓的The Gospel of Health and Wealth， 就是一个怎么讲没有疾病有财富的，有健康有财富的福音。他们说神对他的儿女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应许，就是好像这里讲的，你在世上要得着百倍的那些东西。可是这个我们知道是不太对的，为什么？下面更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因为这里先要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在今世为做我的缘故，为做福音的缘故，撇下这些才得到的。那在这里我不详细的来讲这个，可是我想用这三段的经文给大家思想一下。在这里马可福音第十章就是讲到撇下就得百倍，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那里讲，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就必救了生命。上掉救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那里说，一粒的麦子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几粒来。这些的话是属于一些此非而是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不合逻辑的，撇下了怎么会得做百倍呢？上掉了没有了怎么又就来了？死了怎么又可以结出来呢？在人是不能的，可是在神凡事都能。很多基督徒给我们的见证就是见证这些话的真确性。第二个的应许是什么呢？也是为我为福音的缘故，在今世你们要受逼迫。可能有人说，哎呀，这个第二个的应许啊，要不要都无所谓了。受逼迫是一个应许吗？这样的应许我真的不想要啊。可是实在我们不应该觉得稀奇啊。耶稣基督有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当中的十一个都是殉道而死的，受逼迫的。耶稣基督本人呢，他自己 也是受逼迫到一个地步，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受洗以后，他走出来开始公开的传道。他很早就告诉人，跟随他的会受逼迫的。我们来看登山宝训里面的几句话。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住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传道早期他所讲的话。那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我住在 Cupertino，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韩国的超级市场，叫 H Mart。 那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那边买东西的时候，我很远就看到一个牌，上面写作，你知道这个新面，这是韩国的快熟面，新面一包6块钱，好像是6块钱。我就跟我太太讲，哎，很便宜啊，等一会不要忘记到那个地方去买一包。后来我们到那边去再看一下的时候，跑进来清楚再看一下的时候，在这个大字一包6块钱下面呢，有些小字上面写说，你要在我们的店里面买100块钱其他的东西才可以享用这个优惠的。大字跟小字是两个故事。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逼迫，从来没有把逼迫变成一个小字隐藏在一个地方。好，你来跟随我啊，你要在这个世界得做百倍啊，你跟了我5年10年以后，他才告诉你你要受逼迫的。那你就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被你骗了。不，耶稣毕竟没有骗人啊。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怎么讲？一早就告诉门徒是用大字摆出来的。那我们要不要跟随他呢？第三个的应许，在来世必得永生。来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应该是怎样。我们相信有今生，我们也相信有来世。我们相信有这一个的世界，我们也相信有那一个要来的世界。有一次耶稣基督跟那些撒都该人对话谈话，那些撒都该人呢，他们就要想办法要难倒耶稣，所以他们就问耶稣啊，他说，哎，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呢，他娶了太太，一早就死掉，没有儿子，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他的弟弟要娶哥哥的太太，那这样一直下去，这个女人真是命很苦啊，她嫁了给7个的弟兄，7个都死掉。那如果耶稣你说有复活，那么在复活的时候，那一个弟兄是这个妇人的丈夫呢，还是7个都是他的丈夫呢？ 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是很简单的，你可以说耶稣没有回答他，这个怎么是回答？答案不是，实在是。耶稣基督怎么讲？路加福音第二十章34-35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的人，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也就是说，从这世界的观点来看呢，这个个案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是个难题啊。可是从那世界的观点来看呢，这个不再是问题了。这世界那世界，今生来世，你跟我相信吗？而且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呢，也因为这个两个不同的世界起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在这世界，金呢，就是那个 pure gold 珠宝啊，放在什么地方？在家里面不安全，要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面。这世界是不是这样？在那世界呢，黄金跟珠宝啊，只不过是建筑的材料，用来造街道、做城墙的。那个是启示录二十章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讲出来的。要看我们站在哪一个世界来看这些问题了。以前当我住在 Daly City 的时候，有一次在家里面，我们请一些弟兄姐妹吃饭，有一个弟兄他就到三藩市的 China Town 那里买了一个菜带来。什么菜？是苦瓜鸡。他就告诉我们，哎，我今天到 China Town 去找，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餐馆可以做一个不是苦瓜鸡啊，乃是苦瓜鸡头菜。是什么鸡头啊？也不是普通的鸡头啊，是公鸡的鸡头。这为什么呢？有什么特别呢？他就告诉我们，在这个菜里面，他那道菜里面有一个属灵的教训在里面的。他说，当你们吃我这个菜的时候，你吃到苦瓜的时候，你就尝到苦瓜的苦味。可是当你看到这个鸡冠，公鸡冠，公鸡头上那个冠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个是个冠冕啊，与基督一同的荣耀。啊，这个人是很有意思一个人。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那里怎么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这世界的苦楚，若比起将来那世界，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当我们走进我们，当我们在我们人生路途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我在这个世界做了基督徒，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逼迫，我现在走了，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觉得啊，真是不值得。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生活多么快乐， 因为他是站在这世界来看，离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一了百了。可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讲？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今生所受的逼害逼迫就不足介意了。你说你是我们自己安慰我们自己吗？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这个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很多在基督徒在水深火热的当中，他们 仍然站立得稳，不倒下，不否认主，那是因为这个信念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不是这世界，乃是那世界。所以哥林多后书有另外一段话，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起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既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个少年人他有远见，他想要知道如何承受永生，可是他看的他的远见还是不够远啊，他还是只看到这个世界，没有看到要来的世界，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很多基督徒他们在生活上受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们就说，哎呀，基督徒做不做算了，以后就不来教会了，也不到团契了。我们稀奇，为什么？耶稣不是一早就告诉你，你要为我的缘故为福音受逼迫吗？你怎么埋怨我？我没有骗你啊。大概你是没有听进去吧，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借着这个青年人的故事，彼此的提醒，也彼此的勉励，我们不要因为面对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我们要永远把我们的眼睛注视在基督的身上，要来的世界的那里。Next exit， 下一个出口就是永生了。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实在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主让主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生的跟随主。我们这样的仰望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还是把这个交给你。